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日美认勒索软件威胁国安，计划合力采取防御对策。全美因确诊 Omicron 暴增，逼近疫情以来最高峰。美国经济明年走势受制于通胀同 Omicron 走向。巴西豪雨成灾，两水坝缺堤，冲击至少40万人。缅甸小镇大屠杀，至少35具焦尸，联合国感到震惊。落地旅客验出确诊，香港禁大韩航空班机入境2星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于意识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攻击，在日美预计2022年1月7日举行的外交与国防部首长2+2会谈上，预料将会作为网络领域的合作对策达成协议。日本读卖新闻26号报道，不只是一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美政府将勒索软件攻击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的威胁，已经就防御对策进行正式合作为方向进行协调。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NSC 今年10月倡议举行网络会议，结果大约有30国响应，确认强化国际合作。日本政府认为，在受到严重的勒索软件攻击的时候，要独立对抗黑客集团有困难，有必要同拥有高度专业知识的美国深化合作。预料日美合作内容的重点项目包括：第一，日美之间迅速分享受害案例，共同分析属安全保障方面威胁的案例；第二，透过同美方合作确认黑客集团身份，并且采取对策；第三，提高企业等面对攻击的强度和硬度。高传染力的 Omicron 变种正令美国 COVID-19 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暴增，开始逼近去年冬天的高峰。美国首席防疫专家福西26号表示，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Omicron 的重症低于先前其他变种，但是仍然警告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 Omicron 以闪电速度在全美扩散，很可能令未打疫苗而确诊的住院数量暴增，拖累美国的医疗容量，同时阻碍其他严重疾病的就医。纽约州卫生厅24号指出，纽约市的儿童由12月5号开始以来，确诊住院已经增加4倍，大约有一半是还未可以打疫苗的5岁以下幼童。纽约市没有确实的相关数字，纽约州的资料就显示到23号的时候已经有几十名幼童住院，其他州份也都出现幼童群体确诊暴增的情况。美国小儿科学院 AAP 上星期通报，全美18岁以下的确诊病例极高。另外，根据美国疾病暨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未打疫苗的确诊机会率是打过疫苗的5倍，而染疫死亡的机会率是14倍。在去旧迎新之际，美国的通货膨胀和 Omicron 病毒株带来美国经济新的不确定因素，亦都令美联储同拜登政府构成新的挑战。美国商务部星期四报告话，11月的个人消费开支价格指数比前一个月增加了 0.6%， 但是年比增幅就高达 5.7%， 创1982年以来近40年的最大增幅，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通胀上限 2%。 除了通胀问题之外，Omicron 病毒株的迅速蔓延也令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前景造成新的困扰。 通胀和病毒两大不确定性，令专家都很难看清未来经济的走势。多数经济分析人预测，明年美国经济会保持快速增长，但是增长速度会低于2021年。美联储上星期预测，明年美国经济会达到 4% 的增长，是美国经济的正常增长速度的两倍，但是就低于今年 5.5% 的增长。如果 Omicron 病毒株破坏力超过预期，那明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巴西连续几个星期落豪雨，在巴尔亚州南部城市维多利亚达孔基斯塔维鲁加河上游的伊亏水坝25号晚缺堤，伊坦贝镇的居民首当其冲，迫使有关当局下令疏散。26号又有一座水坝缺堤，导致维多利亚达孔基斯塔以北100公里的如西亚皮水位上升，拉响更多警报。即使两座水坝缺堤导致道路桥梁损毁，但是截至目前还未传出有人伤亡。巴尔亚州州长卡斯楚说，暴雨落了就快两个月，引发洪水泛滥，至少40万人受到影响，大约67个城镇的数以千计居民必须要紧急撤离。民防官员表示，自从11月初以来，暴雨在巴尔亚州夺走18条人命，据估计有43万800多人受到冲击，而这几日情况又更加严重。在巴尔亚州首府萨尔瓦多，气象官员表示，12月的降雨量为历年平均值的6倍。据传媒报道，缅甸东部有座城镇，至少有35个平民被杀害，他们的遗体被烧焦。联合国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副秘书长葛瑞菲斯26号对事件深感震惊，并且要求缅甸政府展开调查。法新社报道，非牟利组织拯救儿童基金会的两名工作人员仍然下落不明。之前他们驾驶汽车和其他几部车辆在缅甸东部的黑耶邦遇袭，并且被焚毁。当地人权监督团体和传媒谴责感是军政府部队所为。缅甸军方今年2月发动政变，全国到现在仍然动荡不安。据当地观察团体说，有超过1300人在军政府镇压行动中丧生。为了抵抗军政府，人民防卫部队在全国各地涌现，令军方陷入无止境的血腥冲突和报复。观察组织缅甸见证表示，经查核，当地传媒和抗议人士的讲法无误，即是包括妇孺在内的35人在12月24号黑耶邦的普鲁索镇被军方焚烧杀害。大韩航空27号表示，香港政府下令暂时禁止大韩航空班机入境两个星期。据香港官方新闻平台资料，上星期由南韩乘搭大韩航空班机前往香港的部分乘客，在落地的时候检验 COVID-19 病毒，结果呈阳性反应。根据香港卫生署的讲法，大韩航空班机5名乘客23号抵达香港之后，接受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反应。路透社和韩联社报道，港府引用防疫规范，下令大韩航空班机禁止入境两个星期，直至明年1月8号为止。这5名乘客据说在首尔以西的仁川机场登机前，已经递交了自己并未感染病毒的证明书。大韩航空官员表示，公司遵守所有病毒相关的必要程序，将会积极向港方澄清他的立场。此外，由于圣诞节检测次数较少，南韩26号的 COVID-19 新增病例连续第二日低于6000宗，不过重症病例依然高居不下。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根据星期日公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美国消费者在这一次耶诞假期中更愿意花费购物，零售业销售较去年同期成长 8.5%。 据万事达卡 Spending Post 发布的报告显示，从11月1号至平安夜期间，美国线上零售业绩增长 11%，实体店面业绩上升 8.1%， 相关数字是17年来最强劲的成长，但没有反映汽车业的销售。 万事达卡资深顾问、高档百货萨克斯公司前执行长萨多夫表示，消费者在这一段年节可谓挥霍购物，与去年同期相较，服饰类销售成长 47.3%， 珠宝类销售增长 32%， 百货公司销售攀升 21.2%， 电子产品上扬 16.2%。 他说，这一波销售成长中，在服饰和百货都见到强劲增长，显示消费者都想拿出光鲜亮丽的一面。昔日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曾因高度自由的经济、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成为全球最具活力、最具竞争力的金融中心。但自去年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的自由社会、法治体系等已遭到系统的破坏，而今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今年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与往年一样，专注列出香港问题，讨论中共国安法实施一年几后，中共怎样将一个开放社会变成一个警察社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指出，自2020年中共违反其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强行推进香港国安法以来，香港立法会沦为橡皮图章，民主派人士被排除在议会之外，司法体系被政治化，中小学课本亦充斥了大量的爱国主义内容，自由媒体遭受关闭，电影亦遭受更严苛的审查，同时大幅增加了国际公司做生意的风险。据国际民传电信社星期六援引俄罗斯军方的消息报道称，在乌克兰附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演习之后，10,000多名俄罗斯军队正返回原驻地。据了解，俄罗斯军事演习在乌克兰附近的几个地区举行，包括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和库班地区。国际民传电信社援引军方人士的话说，人数超过10,000的师、战斗队、机动队的战斗协调阶段已经完成，他们将从合成兵种演习区返回常驻基地。目前俄国在乌克兰北部、东部和南部部署了几万名士兵，这些加剧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担忧。他们指出，莫斯科正计划对乌克兰发动袭击。军事情报预计，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边界派遣的军队人数为6,000至9,000人，但美国的情报文件显示，这一个数字可能高达175,000人。南非著名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在星期日去世，享年90岁。南非总统西尔·拉马福萨星期日公布了图图去世的消息。在1931年10月7号出生在约翰内斯堡以西的克勒克斯多图的图图，他曾在1984年因领导非暴力反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图图亦关注中国人权，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之际，图图主教曾发表公开声明，关注自六四事件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他亦都谴责中共迫害基督教和法轮功等信仰团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并呼吁世界各国首脑向习近平和中共当局发声，要求停止迫害中国人权。在去世消息传出之后，英国首相约翰逊悼念说，经闻图图主教去世，万分悲痛，他是反对种族隔离和建立新南非斗争中的重要人物。图图的精神领导力和真情流露的幽默将会被世人铭记。挪威冬季运动管理机构星期日表示，由于健康问题，挪威奥运越野滑雪冠军英格维尔德·弗拉格斯塔德·奥斯特伯格将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据路透社报道，挪威滑雪联合会表示，31岁的奥斯特贝格将不会参加环滑雪比赛和北京冬奥会。奥斯特伯格曾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团体竞速赛和2018年平昌举行的奥运接力赛中获得金牌，他亦都在2019年赢得了世界杯总冠军。奥斯特伯格在经历了将近2年的健康问题之后， 在今年11月重返国家队，但目前的体检结果并不足以令滑雪联合会批准去参加比赛。彭博商业周刊近日指出，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表示，朝鲜的黑客部队透过网络攻击等手段获取了超过23亿美元的资金，其网络攻击收益不仅用于研发核武和导弹，还成为了支撑朝鲜全国经济的后盾，甚至黑客部队用网络攻击窃取的资金已经成为维系朝鲜政权生存的经济命脉。今年2月中旬，美国司法部曾起诉三名朝鲜电脑程序员，指控他们从事大规模黑客攻击行动，目标是窃取超过13亿美元的资金和加密货币。多个国家的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好莱坞电影公司都受到了攻击。金氏家族统治之下的朝鲜长期以来处于民生经济凋敝的状态，但朝鲜当局依然不惜冒险遭受国际经济制裁的压力，耗费巨资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其资金的来源除了朝鲜官方主导下的制毒贩毒及印刷假美钞外，金氏政权的黑客部队亦透过网络攻击直接从海外窃取资金。
白宫礼拜一表示，总统拜登签署了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NDAA， 该法案授权77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其中军费同比增长 5%。 NDAA 为国防部提供7400亿美元，比总统要求的资金多出250亿美元。法案还包括278亿美元用于能源部的国防相关活动，另外3亿7800万美元用于其他国防相关活动。这项法案包含多项强化美军实力以应对中共军事挑战的条款，包括授权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71亿美元，以及采取多项具体措施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太平洋威慑倡议只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与中共的战略竞争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实现在亚洲的战略目标，并应对中共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了整个圣诞周末的航班取消大潮，礼拜一仍未缓解。截至美东时间早上，当日全球已经取消了2500多架次航班，其中近1000架次是美国国内或进出美国的航班。另外在当日，美国有8000架次航班出现延误，整个圣诞节周末全球取消了超过6000架次航班，美国取消了超过1200架次。另外单是周日当日就有5000架次航班被延误。航班取消和延误的主要原因是人手短缺。随着 Omicron 疫情蔓延，美国各大航空公司都有大量员工请病假。随着疫情蔓延，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的打击。德国汉莎航空表示，它的冬季航班的总数亦就是大约33000架次航班有可能因预定的急剧下降而取消。 Omicron 变异毒株继续肆虐，26号，纽约州单日公布新确诊病例超过36000例，其中纽约市近15000例。纽约市新冠检测点外，等待检测的人排起长长的人龙。纽约州长霍楚26号公布，全州单日新增确诊病例36454例，阳性率为14.17%。住院4891人。市长白思豪同日宣布，纽约市单日新增14591例确诊病例。根据纽约市卫生局的数据 ，COVID-19 目前以空前的速度在纽约蔓延，比大流行时期的任何时间点都快。受全球需求激增和物价上升的影响，今年的国际农产品价格飙升至多年期间的高位，行业预期这一情况会持续到明年。在2021年期间，全球粮食价格至5月的高位有所回落，但仍处于8年来罕见的价格高位。从年初至今，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玉米期货交易量上升了 25%，小麦期货交易量上升了 27%， 大豆上升超过 2%。 处于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华尔街日报》指出，地缘政治问题可能是国际粮食价格持续波动的因素，预计到明年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潜在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都有可能增加国际粮农贸易的不确定性。外界亦指出，中共政府近期空前的囤积粮食的做法将会继续影响国际市场。这个礼拜二将是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刑入狱一周年。总部位于法国的无国界记者组织礼拜一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身体极度虚弱的张展。2020年2月新冠疫情初期，张展曾经以公民记者身份在社交媒体上直播武汉当地的疫情。去年10月28日，上海浦东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4年徒刑，张展成为中国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刑入狱的第一人。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声明中指出，张展为了抗议迫害并表明清白，曾经在狱中举行绝食抗议，导致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甚至濒临死亡。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呼吁国际社会增加对中国政府的压力，以便让张展获得保外就医或确保他获得释放。据 CBS San Francisco Bay Area 报道，11月份城市数据显示，旧金山有3375宗盗窃案的报道，约3000宗是宅车盗窃，这个令居民以及警方感到愤怒和无奈。在旧金山中心区，包括渔人码头和唐人街在内的旅游景点发生的宅车事件最多。旧金山巡警 Aaron Bia 说，这个是失控的，有人在 Knob Hill 明目张胆地宅车偷窃，然后他们亦会去渔人码头，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而警察不能够追车，因为这个被认为是轻罪。近日，美国科学家在野生白尾鹿身上发现了至少3种新冠病毒变种。科学家警告，这些变种有可能会感染人类，从而对人类构成威胁。2021年1月至3月期间，研究小组对俄亥俄州东北部360只白尾鹿进行了鼻拭子检测，其中129只取样的鹿身上检测到来自至少3种不同病毒株的遗传物质。根据收集的样本的基因组测序，研究人员确定感染野生白尾鹿的变种与当时在俄亥俄州新冠患者中流行的 SARS-CoV-2 病毒株相匹配。这些变种的持续存在表明该病毒可以在该物种中安家并生存下去，不过目前仍然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开。鹿是怎样被感染的？它们是否能够感染人类和其他物种？病毒在动物体内的表现如何？以及感染是暂时性的定是长期的？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一，援引知情人士爆料，12月27日本应该标志住滴滴上市180日锁定期的结束。在锁定期间，在职和离职员工不得出售股票，但该禁令已被延长，并且没有规定新的结束日期。礼拜一，滴滴股价大跌，当日股价最多时候下跌3.8%，至每股5.39美元。报道称，这一变化是滴滴员工所遭遇的最新挫折，自6月份在纽约进行44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以来，滴滴的市值已经缩水60%，即是约380亿美元的股票市值。滴滴这个月宣布将从美国退市，并寻求在香港上市。一位知情人士告诉金融时报，滴滴在香港成功开始交易之前，该公司的在职和离职员工都不得出售股票。滴滴员工表示，公司士气低落，他们正在等待当局公布调查结果。澳洲礼拜一报告了一宗 COVID-19 的 Omicron 变种患者死亡病例，这个是澳洲的第一例，死者是一位80多岁的男子，有长期健康问题。卫生专家称， Omicron 似乎比以前的菌株更具传染性，但毒性更小，就在澳洲取消对大多数国内边界的限制， 并允许澳洲人从海外返回而无需隔离的同时， Omicron 开始在该国传播，从而使病例数达到大流行的最高水平。澳洲当局没有提供有关这例 Omicron 死亡病例的更多细节，只是说该男子是在一家老年护理机构感染了 COVID-19， 并在悉尼一家医院死亡。礼拜一，莫斯科一家法院表示，将对 Alphabet 旗下谷歌处以72亿卢布，对 Meta 罚款20亿卢布的罚款。俄罗斯通讯监督机构表示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没有删除2000条违反俄罗斯法律的内容，而谷歌就保留了2600条被禁内容。谷歌在电子邮件中称，将研究法院的裁决，再决定下一步措施，而 Meta 尚未置评。俄罗斯今年加大了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压力，有批评人士指出，当局试图加大对互联网的控制，威胁到个人和企业的自由。此前俄罗斯要求13家外国科技公司，大部分的美国公司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在俄罗斯设立代表处，否则明年将被全面禁止。卫生专家礼拜一指出，意大利政府应该放宽 COVID-19 隔离规定，否则随着具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种的传播，该国将面临瘫痪的风险。意大利上个周末感染人数激增，每日新增病例连续3日创下纪录，礼拜六达到54762例的峰值。按照目前的规则，与 COVID-19 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如果接种了疫苗，必须自我隔离7日；如果没有接种，就必须隔离10日。意大利健康研究机构金贝基金会主席尼洛卡塔贝洛塔说，每个阳性患者平均有5到10个密切接触者，并预测意大利在2个礼拜内可能有大约100万人感染 COVID-19。他说，这个意味着可能有500万到1000万名接触者要送去隔离，而这个是不可能的。欧盟外长博雷利礼拜一发表文章，回顾2021年，包括地缘政治加剧变化，强权政治不断挑战欧盟及其价值观，强调欧盟2022年必须要以更强烈决心作出回应。博雷利表示，欧盟在中国议题上保持一致，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体制对手，但2021年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恶化，以及其区域行为制裁欧洲议会议员与欧盟官方机构的决定，以及最近对立陶宛的胁迫，都对欧中造成负面影响。博雷利强调，欧盟必须在2022年全力以赴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及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中国大陆新一波疫情爆发，至少波及13个省市，四川、贵州都出现 COVID-19 案例，陕西省西安是重灾区，中共当局实施封城第5日，确诊数仍然居高不下。27号，西安民众突然被要求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禁止外出，车辆不得上路，需等待所有人完成核酸采样并显示阴性后才能够出门，引起民众怨声载道。西安市最新一波疫情源自12月4号抵达西安的一个巴基斯坦航班，而至12月9号爆发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疫情迅速扩大，确诊病例连日以2位数持续上升。西安市政府被迫在10月23号实施全城封禁，下令1300万居民全部足不出户，居家避疫。至少已经有26名西安各级政府官员因为防疫不力而受到惩处。美国国会法律图书馆全球法律研究局近期更新了对全球加密货币监管趋势的相关研究。该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11月，全球已经有51个国家和地区对加密货币实施了禁令。值得注意的是，实施禁令的国家数量在近几年内大幅增长。该报告最初在2018年发布，当时的统计只是确定了8个有绝对禁令的司法管辖区和15个有隐性禁令的司法管辖区，而2021年11月的更新就确定了9个有绝对禁令的司法管辖区和42个有隐性禁令的司法管辖区。根据报告，目前已经公布绝对禁令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中国、 埃及、伊拉克、摩洛哥、尼泊尔、卡塔尔和特尼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美国会 USCC 报告揭露中共已将香港变为警察社会。同行者呼吁大众关怀香港在囚政治犯，信中送暖，无名者互勉。民主女神像同六四浮雕作者陈维明指，清除的是言论和学术自由。陈秋实话：香港对不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2月28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发表报告，指出在中共制度下，香港政府已经开始转变为专制集权。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内，中共控制港府实施国安法，颠覆了香港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政府现在将和平的政治参与视为颠覆性的做法，导致很多活动受到阻挠。 USCC 的报告指出，现在港府的立法机关致力于确保亲北京的成员占据立法会，令立法会成为橡皮图章机构。自从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净流出87,100名永久和非永久居民，而中共政府在2021年8月进一步收紧移民法案的限制。现在港府能够阻止港人的旅行，颁布所谓的出境禁令，或者阻止批评者进入香港。报告说，港府现在在电影、教育等各个领域引入更加严格的审查规则，而香港的营商环境也都越来越大陆化。现在更多的香港人发现他们不再受到原先法律的保障，咁令香港社会成为建立喺中共权威制度之下嘅警察社会。目前港人已经失去咗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公平审判嘅权利同埋代表权，独立媒体同埋公民社会都受到压制，司法体系同样名存实亡。乔治城法学院亚洲法中心研究员黎恩浩喺12月20号对台湾传媒报道者发表评论话，在权力极不对等的情况下，香港的司法机构已经无法享受在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三权分立。在香港落实国安法之前，本地法庭在审理有关社运人士抗争案件的时候，公众的舆论矛头多数指向并且批评负责检控的律政司用尽本地刑法作为政治打压。但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司法领域开始倾向于使用四类做法。第一，利用国安法的政治威权伏辟以言入罪的法律。第二，模糊和平集会和暴力抗争的界线，制造更大的寒蝉效应。第三，通过国安法大幅增加抗争者的政治和法律代价。第四，通过多种包装，用法律技术和案件管理，减低公众的敏锐度。黎恩浩认为，这样的做法已经导致香港法律和法庭转为不折不扣的政治工具，令香港社会已经转为高速威权化。圣诞刚刚过，新年又快到，一班因为政治因素仲还押或者已经被判刑的知名香港在囚人士，通过本身的团队在社交媒体向外发放感谢关心信息，释放正能量。不过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支援香港社运在囚人士组织呼吁，支持香港民主的同路人更应该同样关心因为同一个原因身陷囚狱但是就寂寂无名的在囚人士，在此时此刻写信送上温暖，做一位写信师。千祈不要忘记他们当初在2019年的社会运动时候的付出。今年圣诞前夕，香港多位一直以来和外界有联系的民主派在囚人士都开始在网络报平安，送上祝福。其中47人因为参与去年立法会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在囚的两位知名人士 更加以独特心思勉励同路的香港人。早已经解散的新民主同盟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透过他的助手在面书上载了一幅自己在狱中画的圣诞贺卡，祝香港人乱世中平安。前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副秘书长以及前荃湾区议员岑傲辉亦都在佳节前在面书对外妻示爱，祝贺生日快乐。他坦言他失去自由之后太太的日子难挨，但当他见到太太极强的意志和生命力，就相反给他很多力量。岑傲辉透过助理在面书发帖话，至少我可以确认眼前的黑并不是绝对的黑，而我对此每日都心存满满的感激和感恩，全心全意地爱你，以爱竭尽所能将心中的爱奉献给你，除此之外我无以为报。而其中一个美国港人组织呼吁多写信给这些无名在囚人视为工作重点之一的同行者，近日加强呼吁外界，指出这些数以千计的无名在囚者将日在社会运动走在最前线对抗暴政，今日趁着节日的来临支持民主自由的同路人，在关心知名在囚人士之余，更应该对这些无名者展现关怀的美意。放置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民主女神像，以及岭南大学天安门大屠杀浮雕的作者陈慧明，25号清晨在推特发表声明，表示由记者采访中得知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岭南大学的两件作品被移除失踪。他认为行动是在半夜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时间港明当局就好像做贼偷野一样，怕被曝光被人看见。陈维明指两所大学的行为不单只是清除了两件雕塑作品，他们清除的是言论和学术自由，是香港一国两制的法制精神，他强调会保持法律追究权利。中文大学24号清晨拆走校园内的民主女神像之后发声明表示，由大学站广场移走一个未经许可摆放的雕像，重申2010年大学行政与计划委员会一致决定不批准该雕像在校园展示，而安排雕像在校内展示的支联会和中大学生会已经解散或者没有实际运作，现在没有组织承担维修和管理责任。领大发言人就表示，大学最近重新检视和评估校内可能构成法律或者安全风险的物品，为了保障大学社群整体利益，相关物品已经被清除或者移除并且妥为储存。由24号下午起，多位领大校友到六四浮雕遗址前摆放白色鲜花和蜡烛悼念，当中包括前任领大学生会成员。放置在城市大学图书馆对面的女神像仍然展出，但是城市大学学生会表示已经收到校方口头警告，说摆放雕像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加上批准摆放的文件已经过期，因此要求学生会自行搬走女神像。至于理工大学的民主女神像两个月前出现裂痕，经过维修之后，学生会考虑到目前情况复杂和展出之后可能的结果，正等待校方发出书面通知，预计最终会按要求收回民主女神像。近日中国律师陈秋实在推特发文提及香港，贴文题为香港对不起，说香港电影、流行音乐、电视剧、武侠小说等曾经影响几代大陆人，而且香港一直关心大陆，每逢天灾人祸都慷慨解囊，大陆人欠香港一个道歉。陈秋实的贴文引发很多港人讨论，有港人对他仲记得香港表示欣慰，希望他可以平安，还有人留言勉励他，说那场美好的仗你已经打过，无需道歉，网友企陈秋实平安就好。陈秋实的贴文如下，香港对不住，香港电影塑造了我的整个青春，那些人、那些欢笑、那些风景都已经一去不复返。如果没有香港的电影、流行音乐、TVB、金融、七十、八十、九十年代出生的大陆人，我们的少年回忆 仲剩低啲乜嘢呢？大陆有灾难，香港人慷慨解囊；香港遇难，大陆人落井下石。而家每个大陆人都欠香港一个道歉。陈秋实嘅贴文被上传到香港讨论区，有网友留言表示，睇到陈秋实喺2021年仲记得香港，开声提香港，对此表示欣慰，希望佢平安就好。并且指，如果陈秋实仲喺中国，更加要好好保重，否则会被政权折磨。有港人回忆，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亲眼睇到陈秋实喺维园集会上发言，当时已经担心佢太大胆，翻去之后会被打压。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被中共宣传为广大群众被一小撮港独分子煽动的运动，陈秋实希望眼见为实，肉身翻墙来到香港见证这场运动，并且以公民记者身份将他的见闻在网上发表。有港人对陈秋实大陆人都欠香港一个道歉的讲法表示认同，指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方面香港的确帮大陆不少。还有港人留言表示，以前捐钱大陆人会真心感谢你，现在捐钱大陆人不单止觉得是应份，而且还嫌钱少。在共产党的洗脑宣传下，大陆人都仇视香港人，但是香港仇视的不是大陆人，而是共产党。陈秋实只不过是将真说话讲出来，希望大陆人认清情况。还有网友劝勉陈秋实，那场美好的仗你已经打过，不用道歉。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香港2021年88人被起诉，60人保释无期。中共说英治香港没有民主，但官方文件证实，中共多年来阻挠英国推行民主。台湾晶片产业成为美中交锋前线，岸田内阁支持度上升，近七成民众认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蓬佩奥说，好遗憾国际奥委会没有将北京冬奥搬出中国。在我室看到外星人，北爱尔兰 UFO 目击事件三年内翻倍。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港区国安法自去年6月30号生效，今年全面实施之后，香港立场新闻年终统计显示，共132人被捕，香港律政司共起诉了88人，当中有议员、新闻工作者，还有普通市民。法广报道，被告当中一半是30岁或者以下，其中7人尚未成年，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或者串谋恐怖活动罪。年纪最大的是今年72岁的黎智英和徐汉光。88人当中，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的人数最多，有61人，其中有47名参与初选的民主派人士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大部分被告被关押近10个月，至今仍在提堂及申请保释的程序当中。而七一举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的电单车手唐英杰的案件是首宗国安法案件，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唐英杰被判煽动他 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罪成，刑期九年。被控国安法正后聆讯的84名被告当中，只有24人获准保释。时评人蓝雪认为，中共对香港这个所谓的拥有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在政治上的管理，现在实质上和中共对中国所有的内陆省份城市的管理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香港人现在所拥有的唯一的一项东西，基本上就是他们的网络和对外资讯的自由。这样中共出于对香港这个国际金融城市地位的顾虑，到现在为止还未全面地对香港好像对中国内陆城市这样建一个防火墙，将他们全部资讯对外的资讯全部中断，不给香港人看到国际上的这些自由的资讯。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曾经在香港的跨国金融公司离开香港，转到新加坡、日本和台湾等地，香港拥有的自由资讯和网络时代还能够维持几耐，令人担心。蓝雪说，整个香港人他们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抗争可能会进入一段长期的艰苦的历程。我想已经在中国国内做过长期的维权和争取民主而抗争的这些人士，他们都已经走过了这个历程。现在看来，香港亦都要走过这样的一个历程，重新地进行积累、进行反思、进行整合，为下一次的爆发做准备。27号，中共国新办在北京举行吹风会，邀请专家解读香港民主发展白皮书，声称中共所做的一切都为了挽救香港，新选举制度先至适合香港。学者分析，北京有意消除港英政府的努力，重新定义香港的民主，并归功于北京。自由亚洲报道，当日中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黄振文在会上声称，多位香港青年向他反映，读了白皮书才知道，西方一套民主只是害香港，香港以往的选举都是不正常。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表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殖民政府经常向香港民主派解释，因为中共不容许，所以无法在香港推动民主。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英国的确较快推动香港民主，但公开地受北京批评和阻挠。英国国家档案馆在2014年曾经公开文件，显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港督多次寻求推行民选，但因为在北京压力下最终被迫放弃。包括中共前总理周恩来曾经向一名英国军官说，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点点自治的尝试，都会被视作非常不友善的举动和阴谋。直至六四事件之后，香港即将脱离英国管治时，英国才取得共识推动民众选举。香港在1991年首次举行立法局直接选举，由61名议员组成，由9个地方选区以一人一票方式选举产生。自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之后不久，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席，而北京的反对就变得更加强硬。郑宇石说，直到2013年、2014年政改运动，北京明显已经失去耐性，要求选特首需要在北京的名单内作选择，但民主派不接受，北京同香港人关系恶化至今。最近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率是自1991年以来最低，郑宇石认为，港人在新选举制度之下基本没有选择，市民对选举都失去兴趣。在北京全面掌控之下，港人最重视的自由和法治在最近两年已经严重受损。路透社27号推出题为《台湾晶片产业已成为美中交锋前线》的台湾专题文章，文中提及，在美中两大超级强权对决之际，台湾靠半导体业塑造出自身的防御绝招，已经变得令美中双方都不可或缺。报道指出，台积电主宰最先进半导体制造，掌握对于当今和未来尖端数码装置和武器都至关重要的技术。根据业界估计，台积电占了这一类晶片全球产量的九成以上。美中两大强国如今都发现，在两国日益紧张的竞争当中，台湾身处中心位置。 如果北京当局进行侵略，并无法保证可以完好无损地夺取这些珍贵的晶圆厂，这些工厂可能轻易沦为战斗当中的牺牲品，切断对中国广大电子产业的晶片供应。即使他们在中国接管之下幸存，亦都几乎笃定会在全球供应链当中遭到切断。美国已经说服台积电在美国设立制造先进半导体的晶圆厂，并准备花费几百亿美元重建国内晶片制造产业。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曾经告诉路透社，半导体产业和台湾的未来密切相关，这样攸关台湾的国家安全。对台湾的危险之处在于，台积电晶圆厂位于台湾西岸，面朝中国的狭窄平原上，而两岸最近距离仅约130公里。位于新竹的台积电总部和周边晶圆厂离岸边只有12公里，而这些工厂多数靠近中共入侵时可能的登陆地点。台湾经济部被问及岛上晶圆厂面临的威胁时表示，过去50年来，中共从未放弃试图以武力控制台湾，但目标不是半导体产业，台湾有能力面对及管理这一项危机。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岸田文雄内阁的支持度上升至65%，比上个月的调查高出4%，显示民众肯定岸田内阁的防疫表现。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24至26号电话访问全国947名18岁以上人士的结果显示，受访者高度认可岸田内阁的防疫措施，高达88%的人肯定暂停外国人申请入境的措施。此外，有61%的受访者支持政府整体的防疫措施，是去年2月进行相关调查以来最好的表现。不过，针对政府推出55兆7000亿日元的庞大振兴经济方案，仅仅有36%的受访者认为有助于经济成长，49%认为没有帮助。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就同上个月一样维持在43%，最受欢迎的反对党是日本维新会，支持率为13%。至于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率就是10%，而且仅仅38%的民众对该党新任党主席全健太抱有高度期望，而不抱期望者多达52%。值得注意的是，岸田文雄决定跟进美国，不派资深官员参与明年2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亦都获得民众强烈共鸣。69%的受访者认为这个决定合理。26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接受采访时敦促拜登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站起来反对中共，并对国际奥委会 IOC 武将即将举行的冬奥会及早搬出中国感到非常遗憾。蓬佩奥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西方国家需要站起来直率地向中共表达并施加真正的代价，因为中共试图欺负及胁迫全世界普通的热爱和平的人。虽然拜登政府6号正式宣布对2022北京冬奥实施外交抵制，但是不限制运动员前往参加比赛。尽管加拿大、英国、澳洲、日本等国亦都先后宣布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但是蓬佩奥认为运动会会继续进行，而且美国企业在度支持这一场运动会，而最容易发生军事对抗的地方之一，实际上就是在台湾海峡、东南亚、越南、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都需要了解中共对南海的统治构成的威胁。如果中共能够主导南海的贸易航线的话，这样全球供应链运输就可能会因此受到更大的影响。蓬佩奥说，美国需要成为领导这个响应的重要参与者，而这样需要总统的领导力、良好的沟通和真正的解决。根据中国电力的一份报告，关闭马六甲海峡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中断，特别是在区域间贸易路线和地理上和南中国海联系在一起的跨国生产中心。蓬佩奥亦都指出，东南亚国家将会特别脆弱，假设长期关闭马六甲海峡，可能会产生同2011年泰国洪水类似的影响，那次对泰国的制造业基地造成了高达320亿美元的损失。 另外，中国方面的报告亦都指出，2016年中国近八成的石油进口经由马六甲海峡通过南海。对于好似中国这样的石油基壳国家，长期关闭将会带来令人担忧的经济和政治局面。由此亦都可以看出中共要控制南海贸易航线的政治和经济动力。近年国际一直持续关切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人权议题，拜登23号签署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禁止新疆产品进口不久，英国传媒近日披露，英国前外相侯俊伟的华裔妻子国士 Lucia Guo 为中共官媒主持电视节目，该节目挨轰为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洗白。每日邮报25号报道，国事经常出现在英国天空电视台播出的中国时间节目当中，向英国观众介绍中国文化。该节目为中共控制的中国国际电视公司和英国的多幅传媒和中共驻伦敦旅游办事处合作制播。该节目报道中共有效应对武汉肺炎疫情以及新疆地区的美丽风光，但却绝口不提新疆是受迫害的穆斯林维吾尔族人的再教育营，被指控粉饰中共的暴行。报道提及，国事来自目前疫情重灾区的西安，美国研究机构自由之家的人权人士指责，中国时间是中共国际大外宣的一部分。该节目因为它在北京的收视率而被认为在向世界传播中国疫情的说法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分析师沙拉库克批评，好像中国时间这样的节目被用来帮北京粉饰政权的暴行，这个就是它非常阴险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这里粉饰一个可怕的专制野蛮政权。据多间传媒报道，北爱尔兰今年收到八宗通报不明飞行物 UFO 目击案件，包括11月时有人说在天空中看到异常明亮的光，9月时在里斯本地区传出有人在卧室内看到外星人，10月时一名被拘留的病患说自己曾经被外星人绑架，以及5月时有民众在安特里姆郡的塞拉米什地区看到不明飞盘状物体等。北爱尔兰警察局数据库当中的不明飞行物目击报告包括空中现象、不明空中现象、天空中不明光线以及外星人。该警察局发言人表示，尚未就这些事件进行调查。今年发现的案件超过去年通报的6次和前年的4次。前英国国防部不明飞行物调查员波普表示，很难解释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增加的原因，可能因为美国国会正在认真看待这个议题。五角大厦亦都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 UFO 计划，这样会促使民众通报他们看到的不寻常事件。波普相信真正的目击事件次数应该更多，他认为这个可能是英国国防部2009年底开始停止调查不明飞行物的结果。如果国防部重新开始调查并要求民众通报任何异常状况，相信会收到更多目击案件。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